I suppose that at one time or another, everybody loses
something. 我相信每一个人一生中或多或少一定有遗失东西的经验，可能是一本书，可能是你家大门的钥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当我遗失一样东西的时候，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溯我经过的每一步路，凭着记忆一步一步地回想我把它错放在什么地方。一旦追溯找回遗失物之后，我就会小心纠正我所犯的错误，把钥匙放回书桌，书本摆回书架，物归原位。本课的题目是失而复得的乐园，我们要针对创世纪二章四节到三章二十四节这段经文来看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故事，以及摩西借着述说亚当和夏娃失乐园的经历来勉励以色列人，使他们追溯并倒转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的经历。只有从这故事中学到功课，他们才有可能重得失去的乐园。我们更要看见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勉励，正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信息。借着追溯亚当和夏娃走过的路程，现在的基督徒也能得寻回乐园。我们把创世纪二章三节到三章二十四节分为三个部分来研读。首先，我们要探讨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其次，我们要针对这些章节的原意来解明摩西为何向以色列民做如此的描述；最后，我们要留心它在现今的应用，看看新约中的教导如何把这段经文恰当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从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开始。虽然创世纪二至三章的经文较长，并且涉及许多主题，但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要准确地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把这两章的经文看为一个文学的单元。我们要从两个主要的重点来探讨创世纪二到三章的文学结构。第一，为这段经文主要的段落理出一个大纲；第二，讨论在不同段落中的一些重要的平行经文，是我们能掌握摩西想要向以色列人传达的中心思想。让我们从创世纪二章四节到三章二十四节的文学结构的大纲开始。除了出现在创世纪二章四节前半节这个简短的标题之外，这两章经文分成四大段落，这四大段主要是根据主角和主题的转换来区分的。我们要逐一讨论这四个阶段，并简述他们的主要内容。故事中的第一个戏剧性的阶段出现在二章四至十七节，我们看见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经文告诉我们，这整个园子是一个提供亚当居住和工作的绝佳场所。接着，经文的重心就集中在亚当的创造和神所交付他在园子里的工作。靠着神的恩典，亚当被赋予极大的特权，替神看管园子。故事的第二个阶段包含了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为它定一个标题：人类的状况得蒙改进。这段经文中，神在亚当的生活中加添更大的祝福。二章十八节的经文开头引出一个新的问题来，在那里神看见亚当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接着在二章十八至二十五节就记载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亚当在动物中寻找一个配偶，但最后神造了一个女人，把她带到亚当的面前。就这样，神大大的改进了人类在园子里原已享有的美好生活状态。故事的第三个阶段在三章一至二十一节，我们称它为人类的状况遭受咒诅。从三章一节开始引进一个新的角色和主题，诱惑人的蛇。从这个起点，三章一至二十一节开始描述有关蛇的诱惑和它造成的后果。夏娃 在蛇的引诱下失败了，他和亚当一起吃了禁果，因此就落在了神的咒诅之下。第四个要素出现在3:22-24这段概括性的结构的经文，我们称它为被放逐园外的人类。这段经文是另一次主题的转换，我们发现神提到有关生命树的问题。3:22说，那人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为了防范亚当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可能引起的难题，神把亚当赶出园外，并且设立和发火焰的箭把守伊甸园的入口。从那时起，除非神直接介入，人类再也不能进入伊甸园。先把这段经文的四大分段存记在心，现在我们可以更仔细的来看创世纪2:4-3:24这段经文，研究一下它所呈现出来的戏剧性的对称。摩西借着在这些段落中不同要素的并列对照，来表明他故事里的主要关注点。我们要先看开头和结尾两段叙述之间的平衡，然后再看两段中间部分的经文中彼此的对称。让我们首先来看这段经文的开头和结尾。我们发现创世纪2:4-17和3:22-24这两段经文至少在三个重要的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对比。第一个对比是地点，在2:7，故事一开始神把亚当放在乐园中，使他在一个充满神祝福的地方生活和工作，有美好的菜蔬，供应生命需要的河水，金银宝石在四面环绕。相对的，到了3:24故事结束的时候，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乐园外，这个地理环境上的对比清楚地表明出人类生活在地上最理想的地方是在伊甸园里面。第二个区别是在这两段经文的中心，就是园里特别的树，在2:4-17中提到两棵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但是到了2:16，重心就移到其中的一棵，就是分别善恶的树。这棵树具有给人类在经验上分别善恶的能力，可以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见前所未见的事。相对的，在3:22-24故事结束的描述中，神不再关注那棵分别善恶的树，却单单提到生命树。这棵树具有给人永远生命的能力，但是神却驱逐亚当，不许他靠近这棵树。这个对比清楚地表明人类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住在园里来往的自由，享受各样福气的权利，直到神定义恢复的时候。这故事开头和结尾的第三个区别在于神给人类的使命。在2:8，首先看见神任命亚当在园里做蒙福的工作，没有痛苦也没有困难。而在3:23，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园外，并惩罚他们在园外做繁重体力的工作。这个对比为这段故事提供了一个主要的观点，人类不但失去了伊甸园里美妙的生活，而且被判定只要一天活在乐园外就必定会有困难重担。创世纪2:3开始和结尾的两段经文之间的这三个对比，提醒我们注意这个故事里一些很重要的层面。摩西记载在远古的时代，人类的状况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神原本定义要人类住在乐园里，但因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罪使他们陷入困难和重担里面，远离了赐人永生的生命树。我们看见这些对比正好说明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前往应许地的时候他们的处境。以色列人远离伊甸园， 在埃及地承受严酷的奴仆生活，他们非常需要重新得到神在伊甸园里所赐的祝福。明白了故事外围部分的首尾两段之间的对应以后，我们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故事中间部分的两个段落，二章18-25节和3章1-21节。这中间的两段填补了开头和结尾之间的间隔，并且他们也至少在三个方面各自形成不同的对比。一个对比针对人与神的关系，在第二个阶段里，我们看见亚当与神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2章18节，神表达他对亚当的关怀，赐给他一个完美的配偶夏娃。从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幅神人之间亲密而和谐的图画，然而在第三部分的叙述中，不和谐却取代了神人之间原本的和谐。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3章8节说他躲避耶和华，神也在生气地责问亚当和夏娃。第二个对比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上，在2章18-25节这第二阶段，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一个完美幸福的光景里。在2章23节，亚当谱写的圣经中第一首爱情诗，他说夏娃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们生活在一起，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然而相反的，在3章16节，神却对这种关系宣告了一个咒诅，说男人和女人将要不断的彼此征战，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丈夫要管辖她。这些话说明了亚当和夏娃的罪不仅破坏了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彼此的关系。从那时开始，人类的关系就一直存着困难和争斗。第三个对比表明在人与邪恶的关系上，在第二阶段的故事中，邪恶是不存在的，亚当与夏娃纯洁无瑕，远离邪恶的势力。然而到了第三个阶段，人类却落为蛇的掠物，开始长期活在与邪恶征战的状态中。虽然在3章15节神应许夏娃的后裔有一天要打败这蛇，但他却没有让亚当和夏娃立刻就得胜。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这些对比帮助我们了解摩西的著述中几个主要的关注点。摩西描述亚当夏娃的方式与以色列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他们的生活渐渐被罪侵蚀毁坏，使得神与人之间和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不但如此，摩西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每一天都必须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仰望等候，直到神带领他的百姓胜过罪恶的时候。了解这些资料中的文学结构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段经文的原意，为何摩西要记载这段人类被赶出伊甸园的经过。正当他带领以色列民前往应许地的时候，这段记载要向他们传达一个什么信息？我们可以确定，摩西写这段经文基本的目的必定是用来教导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一些基本的神学课题。他告诉他们许多有关罪在世上的起源，它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这些都是重要的课题。然而正如我们曾经在前一刻探讨过，摩西写作太古史的目的不但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一段历史和神学问题，就像远古许多其他的作者一样，摩西写这段太古史是要为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这个当前的宗教和社会计划提供实际的教导。我们要从故事中三方面的要素来探讨摩西如何连接远古的伊甸园记事和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这两件事。第一，摩西对伊甸园的描述；第二，他着重对亚当和夏娃顺服的要求；第三，他描述亚当和夏娃所受的咒诅。首先来看摩西如何描写伊甸园。 摩西对伊甸园的描述极为复杂，以致我们今天提出的许多有关伊甸园的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虽然如此，我们仍有可能掌握摩西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摩西对伊甸园所做的描述是我们可以认定伊甸园就是应许之地。根据摩西的观点，当时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去的那地方正是昔日成为伊甸园的所在。创世纪二到三章里许多方面的描述都表明了摩西盼望以色列人知道迦南地和伊甸园的关联，其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色。第一个是伊甸园的确实地点，第二个是伊甸园的神圣本质。让我们先来看伊甸园的确实地点。创世纪二章十至十四节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迪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大河。摩西在此处也描写有一条河从伊甸园流出，分成四道河，这四道河就是比逊、基逊、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这条从伊甸流出来分为四道的主河是这四道支流的源头。在研究摩西这些描述的时候，我们必须记得，自从创世纪以来，我们的地球经历过许多地形上的变化。即使是在摩西时代，也已经找不到一条分为四道支流的大河。根据圣经的教导，这条重水源头的大河只有等到末日的时候才会重新出来。但是摩西对这个由中心源头分成四道河的描述给我们一幅他所认为的伊甸园所在的大略图画。我们可以确定二章十三十四节提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就是今天的两河流域地区，因为创世纪提到这两河使得今天大多数解经家以为创世纪和巴比伦神话中的伊甸同样都位于比索波大米地带。在巴比伦文字中，伊甸的意思是一处平原和开阔的平地。这个字用来形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地区是很合适的，但是希伯来文的伊甸并不是平原的意思，而是一个令人愉快和欢喜的地方。所以摩西根本不是用这两个巴比伦的字，他所用的是一个与巴比伦文伊甸发音近似的希伯来文，但他对这个地方的观念却不相同。事实上，创世纪的记载很明显地提到伊甸并不在米索波大米。从创世纪二章十节，我们看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从伊甸的一条更大的河流出来，有河从伊甸流出，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这节经文说到伊甸的大河流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而不是说伊甸园坐落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摩西提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为了定界一个大致的方位，指明伊甸园近东的边界，东边的两条大河就是伊甸园东界的指标。这个看法可以从创世纪二章提到的另外几条河的位置得到证实。在二章十一节和十三节，摩西提到另外两条河，他说伊甸的大河流入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也流入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在旧约中，哈菲拉和古实通常是指埃及一带的地区。我们不能确实知道摩西如何理解这两条河与尼罗大河的关系，但是可以确定地说，他指出埃及北部地区是伊甸园的西边边界。所以我们知道，在摩西的观念中，伊甸不是一个小地方，而是一大片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延伸到今天的土耳其南部和埃及的边界，几乎涵盖了我们今日称为维沃月湾形的全部地区。 伊甸园就是在这个令人喜悦的地方，是整个大伊甸园区的中心点。乍听之下，摩西确认伊甸就是肥沃月湾形地区似乎不那么重要。其实摩西在写作创世纪的时候，为了使以色列人明白伊甸园的意义，这一点是极其关键的。在创世纪别处的经文中，摩西引述创世纪第二章，告诉以色列人说，这称为肥沃月湾形的伊甸就是神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也就是摩西正要带领他们前去的地方。这个观点到了创世纪15章18节，从神向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中就更清楚地浮现出来了。听听在这节经文中神怎样描述应许地的边界。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应许赐给亚伯兰的地一边延伸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另一边直达埃及河。许多解经家认为埃及河可能不是指尼罗河本身，而是指位于埃及西南半岛边界一条较小的河流。无论如何，这些经文说明了创世纪二章所记述伊甸园四周边界的地形。从引述创世纪二章这点也清楚地看出，摩西相信神应许将这片从前称为伊甸的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从摩西的观点，以色列人前往迦南地，事实上就是前往远古伊甸地的所在。为了显明以色列人前往伊甸的重要性，摩西必须强调神最初安顿亚当和夏娃那地方的神圣特性，他点明伊甸的神圣本质，为了叫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正要前往的应许地是一个可以承受祝福、享受神特别同在的地方。摩西形容伊甸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所用的词汇可以同样应用在旷野中所造的会幕上。虽然神全在的属性使他可以临在任何一处地方，摩西却建造一个会幕，使神可以在那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临到他的百姓当中与他们相会。神要从会幕中显明他的同在，赐下他的律法，接受他百姓的敬拜，赐福给他们。因此当摩西用形容会幕的用词来描绘伊甸园的时候，他就是表明伊甸也就是迦南是神在地上神圣同在的地方，在那里以色列人可以承受从神而来极大的祝福。至少有七个方面显明出伊甸与会幕一样是神特别同在的神圣地方。第一，在三章八节，摩西选用一个特别的词汇来描写神在园中行走。行走这个词从希伯来文 mit halak 翻译过来的，这个词具有特殊的含义，因为摩西在利未记26章11和12节和其他的经文中特别用这个词来描写神在会幕中的同在。第二，二章九节提到的生命树是伊甸园的中心主题，这棵含有表征意义的树具有一种能力，可以赐永生给一切吃的人。虽然圣经并没有清楚地这么说，但根据最近考古学的研究，在许多古文明圣地的遗址都有这种表征生命树的雕像。这个证据大大的支持一种看法，就是摩西会幕中那个有七叉尖的灯台很有可能就是表征生命树的标记。根据这个观点，伊甸园就是地上原始圣地。摩西提到伊甸神圣性质的第三点是他把焦点指向这个地区的金子和玛瑙。从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看见伊甸地区盛产金子和玛瑙，而正如所料，在出埃及记25至40章里提到金子和玛瑙在建造会幕时占了很重要的分量。第四样伊甸园和会幕之间的关联是基罗伯或天使。在3章24节，神设立基罗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同样在会幕设计上也处处可见，例如出埃及记25章18节和37章9节。这些基罗伯 不但提醒以色列人有关天上的天使，也让他们想起伊甸圣地上的天使。第五，我们从三章二十四节看到伊甸园的入口在东边，这个事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直到我们注意到出埃及记二十七章十三节和其他的经文中所记的会幕大门和许多古代近东的神殿入口都是造在东边，这个事实再一次显明伊甸是上帝神圣同在的地方。第六，摩西描述亚当在伊甸园中工作所使用的语言，也在另一处地方用来形容利未人在会幕中的服侍。摩西在二章十五节描写亚当在园中的职责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同一组词汇也出现在民数记三章七至八节、八章二十六节和其他的经节。摩西用这些字眼来描写利未人在会幕中的服侍工作，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所担任的就是祭司的职分。第七，伊甸园出现在六日创造之后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我们在前一刻看到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记载六日的创造在神的安息日达到最高峰。有趣的是，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六节，摩西与神同在山上有六天的时间，然后在第七天神给他了建造会幕的指示。以上有关伊甸的七个特征显明出来，摩西认为伊甸园就像会幕地一样是圣地，是一个神在地上特别同在的地方，靠近这个地方就是靠近神的祝福。我们在前面谈过，摩西相信迦南地就是伊甸的所在，所以当他强调伊甸的神圣特质的时候，也就是强调迦南地的神圣特质。靠近迦南地就是靠近神从起初就预定要作为他神圣同在的地方。在摩西教导有关未来敬拜的地方，最清楚的经文是在申命记十二章十至十一节，他在那里说道，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是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的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段经文显明了摩西意象中的迦南地的一个中心特质，他强调迦南地有一天要成为神与人同在的永久居所，那就是耶和华的殿。当然，摩西时代的迦南地只不过是当初伊甸园的影子，即使到了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的时候，这个应许地也还未能完全从罪恶中赎出来，恢复起初完美的光景。然而，摩西却描述伊甸的神圣本质，把这地未来要达到的景象呈现在以色列人面前。抵达迦南地就是进入伊甸境地，那是神在地上以一个特别的神圣同在的地方，就如当初神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奇妙的圣殿园子里，他现在正在带领以色列人前往迦南，等他们在那里定居的时候，以色列民就要开始经历与神特别同在的福气。在看过摩西如何以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所享有的福气作为神要在应许之地向以色列人施恩典的典范之后，我们现在要进入创世纪二十三章的第二个主题，神要考验亚当和夏娃的忠贞。这个主题在他的陈述中具有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忠贞这个主题在摩西描述伊甸的故事中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伊甸是一个享有极大福分之地，却也是一个承担道德责任的地方。摩西强调这一点，为了要以色列人记得在所要去的应许地上他们也必须忠于神的诫命。 要明白摩西强调这个主题的原因，我们必须探讨两个问题：一，在伊甸园里忠贞的要求；二，在迦南地忠贞的要求。让我们先来看伊甸园，神所要求与亚当和夏娃的忠心。在伊甸园，忠贞这个主题很早就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并且在第二和第三章里一再的重复出现。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两章经文中的忠心主题。我们来看看神如何要求亚当的忠诚。创世纪二章16-17节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神为什么禁止我们的祖先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因为我们从别处的经文看到，能分别善恶是极可贵的。即使有这样一个不明确的地方，我们却很清楚知道神是在考验亚当和夏娃，要看看他们愿意不愿意忠心顺从他。亚当和夏娃若顺从神，就从神得到更多的祝福，若是背逆神，就要承受神的审判。伊甸是圣洁之地，住在其中的人也必须圣洁。看了摩西专注地描述伊甸园里忠贞的考验，又发现他极力地要求这些他所带领前往应许地的以色列人也必须具备对等的忠贞。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前往应许地途中，不断地警告他们在所要去的地方必须忠心顺服神。有关这件事的教导，摩西在申命记第八章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陈述。第八章一开始就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这节经文很清楚地说明，神要求以色列人必须向他忠心，才能进入并占领迦南地。事实上，在整个旷野漂流期间，神是借着各样的考验来教导以色列人如何成为圣洁。申命记八章二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摩西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等以色列人到了圣地以后，若不能持守他对神的忠心，他们必要失去特权。听听他的申命记八章10-20节怎么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摩西知道以色列人很容易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不守神的诫命，因为有这样的倾向，摩西就以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考验作为他叙述的中心，警告以色列人说，神要求每一个向往在迦南地居住的人必须忠心顺服他。当然，神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人达到完全的地步，而且无论任何人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持守忠心，但以色列人若故意违背神的律法，背叛他，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所做的一样，他们就不能享有应许地的福气。摩西一面鼓励以色列人前往应许地，一面慎重地提醒他们记得在那地居住的一个特点。有了申命记第八章的教导，我们就能理解摩西一直专注在亚当和夏娃必须向神忠心这件事的主要原因。他强调这件事是为激发以色列人借忠心持守神的诫命来倒转亚当和夏娃所做过的事。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接受考验，但他们却因为犯了罪被赶出园外，但是神考验他们为了预备以色列民重新进入伊甸园，在那里享受神的祝福。这样摩西记述伊甸园里忠贞的考验，不单是向以色列人 解释在亚当夏娃的远古时代所发生的事，更是对他们说明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事。神要把在伊甸园中生活的奇妙福气赐给以色列人，然而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除非他们忠心顺服神，否则就不能享受这一切福气。摩西呼召以色列人要过信心的生活，成为圣洁的百姓，完全奉献遵守神的诫命，到那个时候他们才有希望进入应许地平安的居住。现在我们知道摩西如何用神在地上的同在和祝福来说明伊甸园和迦南地的关联，也知道以色列人前往圣地所必备的忠心侍奉。接下来要进入创世纪23章原意的第三个层面，亚当和夏娃背叛神的后果对以色列人的意义。为了理解在伊甸园背叛神的后果，让我们来看看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造成的三个后果：死亡、痛苦和放逐。首先，摩西解释说，神曾警告亚当和夏娃犯罪的后果是死亡。这个主题首先出现在创世纪2章17节，神对亚当的警告。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这个希伯来文的用法是在表达一种死亡临到的确定性。这种文法结构和摩西律法中讲到判处死刑的情形极为相似。根据摩西律法的记载，在对着重刑犯宣判死刑的时候，摩西就要宣告说他必定死，或他们必定死。这些经文的律法内容有力地说明，这是宣判死刑的时候一种烈刑的表达方式。神并不是说亚当和夏娃立刻就会死亡。根据这个观点，我们知道创世纪2章17节，神给亚当的死亡警告是在陈述神对亚当宣判的死刑，他必定要被处死。当然，摩西是以亚当犯罪的后果来解释死亡怎样进入世界，但是他更大的目的是要使这个事件与他写作的对象以色列人的经历有更直接的关联。以色列人对死亡一点都不陌生，摩西的读者眼见大多数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因背叛神而死在旷野。摩西在民数记26章65节有这样的描述，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我们又一次看见引自摩西律法和亚当夏娃伊甸园的记事，他们必要死这样的用语。这样看来，当以色列人听见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的时候，就会把旷野死亡的经历与亚当夏娃违背神的诫命相连。在伊甸园中不忠于神诫命的结果，就为人类的始祖带来了死亡的刑罚。在他们的时代，以色列人若是严重的背叛神的诫命，也必要遭遇同样的刑罚。我们读创世纪故事的时候看见，显然死亡并没有立刻临到亚当和夏娃，神使亚当和夏娃在痛苦的情况下继续存活。在一方面，创世纪3章16节上记着说，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在另一方面，神也使亚当遭遇困苦的生活。在创世纪3章17节的这些话是对亚当说的，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在摩西对伊甸园犯罪的后果所能描述的一切事件当中，这个人类痛苦的双重焦点最合乎他为以色列人而做的目的。因为这种痛苦就是他们持续停留在迦南地之外的时候所经历的。但让我们听听摩西如何描述应许地的生活。申命记11章10至12节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 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简单的说，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去一个地方，使他们解除在迦南地外所承受的一切痛苦。因为这个缘故，摩西借着描述亚当和夏娃所遭遇的痛苦，来呼吁他的以色列读者要避免因悖逆神而带来痛苦的后果，却要忠于神，归回迦南，使他们经历蒙神祝福的喜乐生活。亚当和夏娃背叛神的第三个后果，记载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让我们思想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的话，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节经文清楚地说到，生命树可以使人永远活着，它是解决痛苦和死亡的最终答案。但神却不要亚当和夏娃在这个时候吃，他们被隔绝在伊甸园和他的生命树之外。我们务必记得，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并没有永远对人类关闭，因为从圣经其他的经文显示出来，这个给人类的生命树禁令不是永远的。约翰在启示录二章七节提到这棵树，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在这里，约翰是指着末日基督回到地上的时候说的，但他的话却说明了摩西向以色列人叙述这棵树的原因。虽然神关闭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但他却在摩西的时代为以色列人开了一条路，使他们可以回到园中，预先尝到生命的祝福。在申命记三十章十九至二十节，摩西这样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切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扫、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以色列人若是忠心顺服神，他们就可以有机会在迦南地享受长寿和幸福。亚当和夏娃失去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神却在摩西的时代使以色列人在那里尝试了一次生命的部分祝福。虽然这种生命的经历与基督再来时我们才能得知的圆满的永恒生命不尽相同，但它确实是要在基督里成全的一次部分预尝。摩西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在应许地享受生命祝福的机会。所以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背叛神的故事，不仅只是有关罪在世上的起源的记载，摩西也借着描述伊甸和迦南的关联来教导他的以色列读者，关乎他们自己的生活，叫他们看见应许地可以带给他们何等奇妙的福气。看完了创世纪二章四节至三章二十四节的文学结构和经文的原意以后，我们要问第三个问题，新约圣经如何教导我们有关这段经文在今天的应用？我们知道摩西写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要勉励他的以色列读者，免得他们重蹈亚当和夏娃的覆辙，并盼望他们进入迦南重新回到乐园。但这些给以色列人的教导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简单的说，正如摩西用伊甸园中犯罪的故事勉励以色列人去追溯和倒转亚当所走过的路，使他们得拯救，重回乐园居住，新约的作者也同样教导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救赎重新回到乐园。照我们一贯的方法，我们要从基督国度的三个阶段来探讨新约如何解释创世纪二章四节至三章二十四节与基督的关系。首先看看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国度的奠基，就是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时代，再看它如何说明在国度延伸中我们现今的生活，最后再看新约 引用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国度的成全。让我们首先来看国度的奠基。新约圣经用基督在地上的事工来说明他如何把救恩带进世界。在国度奠基的时期，基督追赎并倒转了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所做的，他借着在地上的施工成就了亚当和夏娃，并没有达成神的诫命。我们要探讨新约在这方面的教导，首先来看看这个主题如何显明在保罗的书信中，接着再看他如何呈现在马太福音。让我们从保罗的情况开始。保罗在罗马书5章14节简单扼要地说明他的观点，他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注意在这里，保罗说到亚当是那位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表。罗马书5章其余的经文很清楚地说明，基督就是那位以后要来的人。听听保罗在罗马书5章18至19节就这个主题所做的概要。他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注意保罗在这里是怎么说的，亚当的一次过犯使得众人都被定罪，但基督的一次义行却叫众人都被称义。这是怎么成的呢？因为亚当一个人的悖逆使我们都成了罪人，但因基督一个人的顺从使我们都成了义人。大多数的基督徒对于这个教导都耳熟能详，正如摩西在创世纪23章的教导说，亚当一个人的作为影响了所有与他认同的人。亚当的罪为全人类带来了死亡，因为他是我们在神面前集体的或立约的代表。亚当犯罪的结果是我们一生下来就被隔绝在伊甸园神的祝福以外，活在死亡的咒诅当中。同样的，新约的圣经也教导我们，基督是所有信他人集体的或立约的代表。但是与亚当的悖逆相反，基督对神的顺从却为所有属他的人带来了称义和生命。我们从这个教导学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知道亚当犯罪的故事是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的。重得失去的乐园唯一的途径是透过基督公义的顺服，个人不能凭着自己站在神的面前而进入救恩的乐园。那位代表我们的人必须在各方面都绝对的完全，并要在我们已先进入乐园，我们能在神面前蒙拯救，得到永远的生命，唯独因为那做我们代表的基督对天父完全的顺服。基督以他地上的施工赢得了进入乐园的权利，而只有那些信靠他的人才能和他一同进去。保罗对亚当和基督之间彼此相互关联的描述与其他新约的作者也持相同的观点。让我们看看这个主题如何在马太福音中表明。在马太福音4章1至11节平行的经文见路加福音4章1至13节。当马太记载基督受试探的时候，他特别着重描写基督如何追溯和倒转亚当犯罪的经过。基督受试探的故事在几个方面与亚当夏娃伊甸园的经历和摩西借着亚当夏娃的故事所带给以色列人的挑战呈现出一个平行的对照。首先，基督受试探的地点与以色列人跟随摩西的地点有关。马太福音4章1节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而神也引导以色列人来到旷野，神在旷野中试炼以色列人，要看他们愿意不愿意顺从他。基督也同样在旷野中受试探。第二，耶稣停留在旷野的时间相对于以色列人的经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而马太福音4章2节说基督在旷野40天。第三， 饥饿在基督受试探中是一个重要的特点。马太福音四章三节记载，撒旦试探基督，要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基督受试探的这个层面，相对于以色列人在旷野受到饮水和食物的试验。第四，耶稣引用圣经的话，把他自己的经历与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探的经历相连。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引用申命记八章三节的话，马太福音四章七节引用申命记六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四章十节引用申命记六章十三节。以上每段旧约经文都出自摩西对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炼的描述。耶稣借着这些他所引述的经文，把自己的与以色列民的经历直接相连。所以我们看见马太对基督受试探的记载，与摩西原先借着创世纪二至三章要告诉以色列人的信息是相互关联的。在亚当和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耶稣透过他顺服的作为得胜了，他忠心遵守了神的诫命。因为这样，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说那句为人熟知的名言，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炼是为了预备他们进入迦南的乐园。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对那个悔改的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基督忠心顺服的奖赏就是进入乐园。所以我们看见新约圣经把亚当夏娃受试探和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验与国度奠基时期基督在地上的施工相连。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在首先亚当失败的事上得胜了。不但如此，基督在旷野，也就是在当初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胜过了试探，为这缘故他可以进入永恒的乐园。看过了新约圣经如何说明基督的第一次降世与摩西所写亚当夏娃的伊甸园记事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个重点，新约如何把这些原则应用在国度的延伸，就是我们现今的时代中。新约中有几处经文凸显了这个主题，我们只要来看看其中的两处。第一处是保罗对创世纪这几章经文的讲述，第二处是雅各对这些主题的描述。让我们先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保罗的话，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保罗在同一章接下来的经文中表明了他对哥林多人极度的关切，深恐他们随从了别的福音。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用夏娃反面的例证，对离弃基督真实福音的这种极端悖逆的行为提出警告。正如摩西用夏娃受试探的故事劝诫以色列人，使他们忠心顺从前往应许地，保罗也用同样的故事警告他那个时代的信徒，叫他们知道跟随基督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忠心。在国度延续的时期，有许多有形教会里的人面临离弃基督福音基本真道的危险，教会需要防备这种背道的行为，免得遭遇如同亚当和夏娃一般可怕的下场。雅各在解释试验和试探在基督徒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课题上和保罗有相似的观点。雅各书一章十二至十五节这么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显然是指着创世纪二至三章说的，在一章十四节他强调人类的私欲是引诱人犯罪背后的动力，夏娃对分别善恶树的欲望导致他去犯罪。接着雅各说明，那些胜过试探的人必得到生命的冠冕，相反的犯罪的后果却要生出死来。这生与死的对比，相对于亚当夏娃的故事中生命树的供应与死亡的威胁这些主题。 就像摩西以亚当夏娃受试探作为借鉴，劝勉在旷野生活中经历试验的以色列人，要他们忠心顺从神。保罗和雅各也同样劝勉我们这些在神国度延伸中经历试探的人，必须向神忠心。基督徒生命中的试炼能显出我们的真性情，预备我们承受永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应该尽心尽力向基督持守忠心，使我们配受永生的奖赏。看过新约如何把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的故事应用在国度的奠基和延续之后，让我们转移目标来看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基督再来时救恩成全的时期。这个主题也同样在新约中多次出现，但我们只简单的来看两处经文，一处在罗马书，另一处在启示录。首先让我们听听保罗在结束罗马书的时候怎样描述信徒们的盼望。在罗马书16:20，他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保罗用这些话提醒罗马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基督的再来，但他却回头指向创世纪3里的救赎应许。我们曾经在本课稍早的时候讨论过，在创世纪3:15，神对蛇说，有一天夏娃的后裔要打破蛇后裔的头。而在这节经文，保罗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撒旦要被践踏在基督徒的脚下，基督自己要除灭撒旦和我们的强敌死亡，然后我们要在得胜和荣耀中与基督一同作王。新约另一处连接创世纪23与国度成全的主题是在启示录。约翰在这件书中多处提到生命树，听听约翰在启示录2:7怎样引述这个主题。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里很明显是指着创世纪3。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被驱逐出境，正是因为神不许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然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的百姓吃。同时我们要注意这棵生命树的所在，约翰清楚地说明它是在神的乐园中。摩西呼召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得到长寿。然而基督徒的盼望却在进入一个更伟大的完全恢复的乐园。第三方面，我们从那些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的人看出他与创世纪的另一个关联。约翰说，这权利是给那些得胜的。摩西讲论生命树，劝勉以色列人要对神忠心，而约翰却说明只有那些持守忠心胜过罪恶的人才能享用它。最后我们必须提到启示录22:1-2，当约翰往前眺望新世界的时候，他看见了这些景象。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新约的观点一目了然，当基督再来成全他国度的时候，凡信靠基督的人都要承受进入伊甸乐园的福气，撒旦要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而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在神的新创造中永远活着。从这一刻中，我们看到摩西描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在以色列人前往应许地的路上帮助他们。他呼召以色列民去追溯和倒转伊甸园的事件。这一段信息在许多方面对于我们今天的情况极为相似。我们听到了摩西向以色列人的呼召，勉励他们前往应许地，就知道我们也必须追溯和倒转亚当和夏娃的脚踪，借着信靠和持守向基督的忠心，我们必能找回失而复得的救恩乐园。
Lost and Found.